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9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7号大陆财新网发布消息说，徐州公安和南充公安对李莹母亲和铁链女各进行过一次 DNA 比对，结果都没有配对上。李莹叔叔呼吁在第三方的监督下重新比对。而李莹妈妈突然现身说，现在网上的李莹照片不是我扫描上传的原始照片，做过修正，我看了封院避所女子的影片，凭母亲直觉外貌口音差异挺大的。有网友质疑，既然李莹妈妈早就知道是这样，又为什么提出做亲子鉴定呢？她是在什么处境下讲出的这一番说话呢？难道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时评人杰森说，按照这样的舆论宣传走向，还有人对江苏省调查团的调查结果有幻想吗？江苏省委省政府高调成立调查组，声称要彻查此案。网友讽刺地说，他们要彻查的是哪个闯的祸，是哪个没冚住盖，是哪个对外泄了密，是哪个将事情做错的，是哪个让伟大的党没面。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偏方话可以自圆其说，可以瞒天过海，可以包庇坏人。至于铁链女的悲惨遭遇，他们不感兴趣。有网友将他和徐州警察的对话发到网上。
我们这边所有的东西全部带出去了。搞得动静挺大的。
网友说，彪悍的友情不需要解释。还有疑似封院的政府人员的微博，说容不得院外势力在这里指手画脚。网友直呼这个是封院外交部。有知情人说，整个封院政府就是某姓大家族在这里控制住，全国其他贫困落后地区都是这样，盘根错节，一选区选，为了基层政府的稳定，共产党中央没可能对这些基层政府动大手术换血，都是忠心耿耿看家护院的狗，杀了哪一条都不舍得。网友发微博证实，封院官员都姓渠，负责 DNA 鉴定和精神病院的主管医生都叫渠立全。骄傲女孩发推文说，他们果然不是去调查问题的，而是要彻底一锤定音地封杀。一，他们已经安排了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各大平台的营销号彻底否定李莹说，并说网上的那些图片进行了修复，不可信。而他们拿的是小花梅的 DNA 和李莹母亲做比对，而并没有提取现在还在医院里面李莹的 DNA 和李莹母亲进行比对。对此有人提议，既然官方透明，为什么不敢让铁链女自己出来讲说话？所有和铁链女对话的影片都来自民间。近来网友在网上发起活动，呼吁大家都去中国妇联抗议，说今日不行动，听日被锁链锁住的就是我们的女儿。有人说祈祷铁链女事件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继北大等中国几所著名高校相继为铁链女发出调查呼吁书之后，从15号到17号，清华大学校友亦都发出呼吁书，最新签名人数达到552人。北京律师杜兆勇转发一名郑州律师的微博，亦都声援铁链女。他表示，白毛女还可以跑，铁链女能够跑得走吗？香港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上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彻查徐州铁链女事件。15号凌晨，凭借合拍神探亨特章获得第49届金马奖的导演高群书发微博说，年过完了，封院真相应该大白了。同日，曾经为周冰倩、王格选、杜德伟等多位著名歌手创作歌曲的音乐人李泉，在微博转发揭露买卖妇女黑幕的文章。网友留言说，第一个发声的明星值得爱。主演神探狄仁杰五的演员夏俊德在微博转发图片并评论说，徐州封院被铁链锁住八个孩子的母亲真相到底是什么？80后演员唐以诺在微博说，这个是畜生行为，应该加大刑法力度，死刑都不为过。身兼主持人并出演了多部电视剧的柯南，连续转发了三条有关八孩妈的微博，最后一条说，我们坚持的追问都不是为了自己，亦都是为了自己。 公民记者兼律师陈秋实转发一段影片表示，每一个人格健全的女性都无法容忍主流媒体对白鞋事件的沉默。
现在事情已经曝光出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但结果似乎还是很不尽人意，阻力到底在哪里不需要我说，大家也都应该清楚。有关部门呢也有条不紊地按照既定的目标发出一个又一个的通告，直到第四个通告刚出来不久后还是没有能够安抚大众的质疑。那为什么呢？因为公信力一旦被破坏，结论只要不能服众，你出多少个通告也都徒劳。真相只有一个，如果双方都想冲着一个目标去探究真相，那就不会存在任何的问题。但是真相如果是生在一个稀缺的土地上，由于诉求不同，那探究的过程只能是艰难险阻，难上加难。现在举国上下的人们，包括海外华人，都关注着这件事情的进展，大家都迫切地希望这个生活在地狱般的女人最终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希望有关部门也不要再无视逻辑，避重就轻下去。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只有尊重事实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是亘古不变的大道。
虽然乌克兰、俄罗斯、乌东地区代表三方曾经签署明斯克协议保障乌东地区贸易，然而近日双方却接连传出开火的消息。16号据俄媒消息，乌克兰军队在24小时之内炮击了至少29次，现场满目疮痍。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报道，乌克兰的亲俄武装分子成立了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其国防部门新闻主军古米库受访时曾经透露，当地一名民兵因为不明原因遭到乌克兰追击手射击，该共和国警察部队随即向乌克兰军队阵地开火还击，导致双方爆发冲突。路透社报道亦都指，由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民兵指控，18号朝早5点半，乌克兰政府军又发起炮击，而且还是明斯克协议所禁止的120公里迫击炮。乌克兰政府军当日朝早又开火两次迫击炮。前一日17号凌晨亦都传出乌克兰政府军队向亲俄地区开火的消息，不过乌克兰政府军指控亲俄武装分子先持续向住宅区开炮40分钟，甚至还击中当地一间正在上课的幼儿园，造成人员受伤，幼儿园教室的墙壁破了一个大窿，一片狼藉。但卢甘斯克亲俄势力表示，对方在过去24小时内曾经开火攻击他们4次。时评人蓝瑞认为，乌克兰政府和乌克兰东部两个要求独立的省份的民兵之间互相交火，基本上让普京这一次重兵囤积在乌俄边境线上的目的变得非常明朗。第一个，他是要求北约同意乌克兰在未来不会加入北约组织；第二个要求就是要乌克兰东部的这两个亲俄罗斯的省份从乌克兰独立出去，成为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他们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已经相继宣布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西方和乌克兰的承认。这一次普京是要求西方承认这两个省份作为独立的共和国的地位。上个礼拜，加拿大杜鲁多政府下令驱逐并拘捕了几名在渥太华的自由车队抗议组织者，但仍然有很多抗议者聚集在渥太华。18号当地警方再次宣布示威者必须离开，停止进一步非法活动，并立即将车辆等从所有抗议地点移走，抗议场所内的任何人都可能被拘捕。随后警方大规模集结，开始拘捕市中心的卡车司机抗议者。原定当日的议会投票辩论杜鲁多的紧急法案被取消。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对杜鲁多使用紧急法案发起法律诉讼。有网友说，眼前发生的一幕是一部活生生的共产主义暴政还魂的现实剧，代表热爱自由的普通加拿大人正在被关进监狱。但是加拿大卡车司机的抗议活动激发了全世界卡车司机的行动，该事件的演化是一部大众觉醒剧本。17号晚在渥太华的抗议者在风雪中用歌声表达抗议，自由车队组织者 Tamara Leach 在渥太华一所大楼前被捕，他和同伴互相叮嘱守住底线，他们告诉警察，当一个人做正义的事，为民请命和抗争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不会有任何恐惧的， 支持者表示，警察认为拘捕组织者，卡车司机就会群龙无首而退却，但是很显然他们错了，卡车司机绝对不会退却。这些抗议的人不知道屋企很暖，孩子很可爱，抗议风险很高吗？不知道他们可能会失去未来生活的来源吗？他们依旧能够站在那里，为了什么？这场运动远远未结束，你会看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造物主站在我们一边。17号，美国卡车司机宣布，美国人民车队的卡车将会在23号从不同地点出发前往华盛顿，并发表宣言说，我们美国人民为了恢复我们曾经的完美联盟，重建正义，确保国内安宁，为所有人提供共同的防御，促进总体福利，并确保自由的祝福，颁布并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人民车队的恢复运动。同日，前梵蒂冈教廷驻美大使维加诺大主教亦都出来声援这一场抗议。他说，亲爱的加拿大卡车司机朋友，你们的抗议加入了全世界的合唱团。我们反对在摧毁各民族各国家的废墟上建立所谓的新世界秩序。有网友说，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当我们岁月正好的时候，敌人已经静悄悄地渗透了全部的权力机构。而当你醒过来或者依旧装睡的时候，已经到了就差没将手铐戴到你手上的程度。想要再夺回权力，就需要新的牺牲。让我们为加拿大卡车司机祈祷。18号，俄罗斯宣布将会在19号举行大规模核武演习，普京将会现身相关演习。另外，据美方估计，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境内和附近集结了169,000至190,000兵力。同日 G7 轮值国德国表示， G7 领袖将会在24号举行视像会议，乌克兰危机将会列为重要议程。 G20 峰会轮值国印尼警告，乌克兰危机对 COVID-19 疫情之后的全球经济复苏构成严重威胁。法广报道，德国政府发言人指出， G7 领袖进行视像会议之后，将会在6月展开面对面会议，但这一次视像会议亦都将会提供就当前议题进行交流的机会，尤其是地缘政治情势，将会着眼于俄乌边境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呼吁，如果俄国政府真的要寻求和平，他们今日就可以毫不含糊地宣布该国不会侵略乌克兰。当日20国集团目前正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混合形式会谈。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开幕仪式当中警告，乌克兰危机为脆弱的复苏带来风险，各方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他说，现在不是对抗和制造新紧张局势的时候，更加不要说危及全世界安全了。好似正在乌克兰发生的情形，各方都必须停止对抗和紧张局势。他敦促包括俄罗斯在内的20国集团成员国转而专注于合作，帮助提振全球经济。据台湾传媒报道，18号台南政府拆除了位于台南的台湾人民共产党党部，该地被起重机拆得七零八落，红色五星旗和相关牌匾散落一地，机器很快就将此处夷为平地。据了解，此处长期悬挂五星红旗，因为违建被当地人举报，拆除现场，该处主席林德旺等人仲同强拆人员发生冲突，影片下方网友一片叫好，有些话如果不是他违建，仲真是没理由拆除他。仲有些话干得漂亮，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自由要有个界限，宣传邪恶主义的狗屁自由必须打掉。更多网友认为这个是最正义的强拆。近日，华人男性暴徒多次暴力袭击纽约法拉盛多个法轮功退党真相点之后，上个礼拜日，纽约州第40选区民主党地区领袖玛莎要求查办凶手，同好多法轮功学员、民众谴责这一种攻击信仰团体的恶性仇恨犯罪事件，警方已经对他发出通缉令。结果今个礼拜二，该暴徒再次光天化日之下破坏当地一个真相点，被警方拘捕。大纪元报道， 歹徒15号朝早10点49分左右再次攻击法拉盛图书馆真相点之后，纽约市警109分局接报之后马上来到该真相点了解情况，随后警察开住警车在附近街区巡逻，对此人展开拘捕行动。中午11点55分左右，市警109分局警察在缅街和海辛拿大道的交界处成功捉住了这一名暴徒。警方表示，该男叫做郑步秋，32岁，家住法拉盛。15号当日，警方同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对他控以四级一级重罪，是刑事毁坏罪和仇恨犯罪两项罪名。16号下午，郑步秋在皇后区刑事法庭过堂，法官宣布他免保释金假释，如果他再被拘捕就马上羁押。郑步秋讲普通话，被配有翻译服务，他在法庭上用中文回答知道和明白自己的释放条件。同时法官向两名法轮功学员颁发保护令，被告郑步秋下次出庭时间是3月30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